各位牧长同工，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想给我一点时间，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救世军。我想你们看到军服，
保罗觉得很奇怪。
一般来讲的话，救世军目前就是
以我想
以弗所书所讲的所谓的全副军装。我们现在大家都是你看到军装穿
全军装的人，都是
所谓的传道人。那救世军成立的宗旨，原来就是在
拯救灵魂，
培植圣徒，在服侍这些受苦的这些弟兄姐妹。
好，
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在英国，他在1865年的时候，
他在东伦敦展开
的，就所谓的用热汤、用肥皂、用救恩、用3个 S 啊，来做这样一个布道的事工。那这
也是原先在1878年的时候，救世军在这样的成军的过程当中，他以这样一身的军服，由普威廉
麦克风拿进
好，由普威廉夫妇他们一起来这样也做这样一个事工。那现在目前大概全世界大概有126个国家，我们总共用了175种语言，大概有15000的教会，大概有26000个军官，大概有10万4000的一个雇员，大概有150万以上的一些信徒。那在全世界，我想我们各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大概大致上分为5个军区。那主要的施工，我想在救世军当普威廉他一时在领受的时候，当妇女他说还这样哭泣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战斗；当孩子像这样饥饿的时候，我们要战斗；当男人进进出出在监牢当中，我们要战斗。所以说他看到监牢里头，他看到一些迷失的一些少女，甚至他感受到神所给他一个负担，在黑暗当中的一些灵魂为领受到上帝的这样一个光照，所以就普威廉就领受这样一个使命，做这样一个事工。所以他说我要战斗，而且我要战斗到最后一刻。所以在全世界的救世军，我想你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接下来你们可能看到我们穿上全部的军装，在各个一些重要一些路口在做这样一个募款的工作。所以在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当中，我们有旅馆，有儿童之家，有老人之家，有社区中心，甚至有儿童日托中心，甚至还有青少年的休闲中心，还有成瘾的一些复原的，还有福利救济跟夏令营这样一个，我想跟一般教会所做的一些事工跟这些社福利的工作。那我想在这样的工作当中，所以我想我们甚至会成立一些在美国的话，你会看到一些所谓的二手商店。那我们有一些接一些就业服务，跟在学校，我们甚至还有成立学校。那一些紧急，我们在因为以部队的形式，所以我们就在一些法院啊，在一些紧急服务上面，在灾害应变当中，我们也都是就这样子立即在各个地方会有这样一个服事的一个状况。那一开始的服事，我想它是从早期的服事就是社会正义的部分，从一开就是在火柴和工厂当中工作这些女工开始。我想它有一本书就是照亮黑暗阴冷之光，这本书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那他也是配合各样一些这些记者们，那跟我们讲这些救世军的这些军官，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营救这些宗子少女这些性成为一个性奴隶这样一个活动当中，他透过立法的修正，从年龄从13岁提高到16岁，那甚至他有一个所谓的劳动马匹的一个条款，那当中这样一个做这样一个社会公益这样一个活动。那所以在台湾来说的话，我想你们在这边看到的是台湾，我目前做的是皆有的一些这样一个活动。那其他地方，我想我们各个地方有各种不同的一些事工。那我想我们训练的军官人员啊，因为每一个也是都需要接受神学装备。那我们的 base 就在卫斯理神学上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军官接受到任命，所以说你们会看到我们以所谓的军阶啊，像我目前是学员。所以说我大概是以2年的时间在救世军当中做学习。那我们现在目前现场待会会跟各位介绍是亚伦中尉。那其实这就是我们各个不同服事的一个年资，那只是我们以军事的一个用语，比方说5年的时间他可能就是慢慢成为一个上尉，那在不同的时间15年的时间成为一个少校，这样一样慢慢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不同领域，我们只是用军阶的方式来这样一个呈现。在过去里头，我们一样在中国的赈灾，我们也是一样透过香港的救世军和全世界救世军一起的资助，我们在当中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服事。在到过去的澳洲的风灾也是如此。那在巴基斯坦的灾难当中甚至我们比较特别的是，当初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我们用所谓的枪支来换 圣经这样一个和平的仪式。那台湾旧市区呢，过去是事实上一开始是有一个日本人，但是因为二战以后结束之后就结束了。那在1965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一个美籍的一个军人，他事实上他是美军来到台湾所建立的。那一开始是让台中，那现在目前我们有台北有两个部队，就是两个部队，一个街友中心，一个是大学子弟中心。另外我们还做一些所谓的低收入户的一些小太阳的这样一个课后辅导的工作。那刚刚提到过，我们定期也是一样做一些街友的访问。那台中的话有一个部队，那也是做所谓的银发族跟低收入户的这样一个课后照顾的活动。那在南投埔里，很特别是在921的时间哦，旧市军投入大概是1.3亿。那在当中呢，我们照顾了当地的一些灾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部队的一个很特别，就是说在当中我们寻求神在我们当中的引领。所以跟今天我想今天拆船的事工一样，很特别是我们在当中是服侍青少年重建，所谓的少年关护的工作。我想全台湾大概各个法官、各个关护人都无不认识我们旧市军，因为我们做的时间比较晚，但是现在目前我们大概在当中的评比是第一个。而且我们很特别是在这过程当中，就借由这样的机会服侍全台湾各地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些春风少年哈。那在台南呢，我们也还另外一个部队，也是一样做所谓的儿童这样一个事工，那也做低收入户这样课后辅导，甚至我们有一个学生宿舍。那过去我想待会杨中会特别说明一下我们有关于人口关联的事。那我们目前我想我很短暂时间特别也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我想当你们喝咖啡的时候，如果说你们有机会上网路，我本来以为这里有网站，你们可以看一下，可以用咖啡来改变来影响这个世界。因为我想我们在推动一个事工的时候，当今天你跟非信主的信徒你要谈这些事情，我想有些时候对他们可能遥不可及，但是他们可以用一杯咖啡来影响这个世界。这个 Coffee Impact 这个咖啡效应，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因为救世军也是用所谓的我刚刚提到过的，就是说公平交易，那对于他我们应该讲说对农民这之间的一些剥削，那我们在这过程里头也禁止热带雨林的砍伐。在当中我们跟这些所谓的直接原产地的这些各样的农民来合作，当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原就是咖啡生产的原豆来透过我们这样来销售，甚至这样的销售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就这样透过这样的供应链，我们可以帮助刚刚提到过的不管是小太阳的事工，不管是刚刚讲的街友中心，甚至刚刚提到过的停止人口贩运各样的事工，甚至刚刚我特别声明的就是我们做所谓的少年法庭这委托这样一个事工。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救世军在目前在台湾，我想我简单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介绍一下那个在整个军区当中所做的各样一个事工。那我就很快乐，我把那个时间交给今天的主题讲员，我们的潘仰仁中尉。
谢谢大家，给我30秒的时间。
在桌面。
桌面。
在桌面。
好，首先感谢我们信友堂的牧者跟我们安排这次工作坊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牧者，谢谢你们的邀请，能够让我们救世军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人口贩运在台湾目前的一个近况。那我想你们刚刚在进场的时候手中都有拿到我们简单的一个问卷跟一个 DM 啊，待会的话在分享当中会有机会会使用到这样子的一个物件，那你们可以留心听，可以先放着。那我们先仔细先来聆听我们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人口贩运在台湾的一个目前的概况。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救世军当中，刚刚分享里面有很多是有关于到公益的问题，例如刚刚所提到的咖啡，这个咖啡呢，是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在国外有很多原产的咖啡豆的国家。都是利用幼童用这些血汗来让这些采收咖啡豆的人去利用他们， 但我们所买的咖啡豆呢，都是正当的管道，以及我们不使用使用这些幼童来采收的，我们不需要有劳力剥削在里面。所以我们提高在台湾大家我们知道喝咖啡的人很多，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一个途径。当然我们要做公益的事工，这一点点的咖啡会有一点点比较昂贵一些些，但是我们所要做的呢，都是要回馈到社会。这些社会的工作无非就是要帮助我们在台湾许多的弱势的团体。那现在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普威廉大将。那你们大家会一定会觉得很疑惑，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到部队啦、大将啦、军官这些的名词？那我等一下我都转换一下，让大家能够比较明白。部队的话就是所说的教会，军官呢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牧者。然后在过去呢，在普威廉大将这个牧师呢，在开始做女性的工作的时候，他是一个女性的先锋，所以他明白在当时的英国的社会有许多娼妓跟妓女的一个问题，所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所以他透过这样的一个运动呢，救世军开始注意到不正常目的，让小孩子在英国里面去贩售，甚至有的被贩售到海外当中。那知道在伦敦的街头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女孩她们的一些悲惨的生活，所以历历在目。所以看也是因为看中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开始跟当地的报社、当地的社会工作者来做这样的联系。那也希望能够将这些人口贩运甚至女妓的人数能够降到最低。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正义火柴工厂，这个普威廉大将这个女性，这个牧师，他就看到我怎样帮助这些女性、这些妓女甚至雏妓，他设立了一个正义的火柴工厂，让这些女性能够在这个工厂里面工作，而不用受到这些性剥削甚至是劳力剥削的一个血汗工厂。那我们知道这个社会的工作我们不能停，因为这是对的事情，而且是真理的事情，我们要看重这个社会。所以我们可以先拿出，如果手上有笔的话，我们可以拿出你们的纸笔来。这里有五个问题要问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呢，是每年约有多少人在遭受到跨国的贩运？第一个8000，再来8万、80万、800万，请你们填写一下。这是人口贩运，不是台湾，不是全球，全世界，对，全球。好，这第一题 ABC 填好了吗？接着下一题，我们很快的过哈。好，第二题，人口每年的人口贩运活动的利润大约有多少？以美元计算。好，再来下一题，在人口被害人中女性占的比例有多少？30、55、80、100。好，第四题，人口贩运被害人中有多少是未满16岁的？所占的比例是多少？好，十、五十、八十，或者是100。好，下一题。贩运是全球第几个大的犯罪行为？第二大、第四大，或者是第十大？好，这五题我们是不是都写好了？那我们先来看看这里面的答案是不是让我们非常的惊恐。第一个题目所的是 C， 80万，每年80万。好，再来第二题呢，是多少的费，这些的经费，美元，要算一下，这样多少？420亿美元。好，第三题是 C， 所占的比例是80%。第四题，16岁以下占了多少？有一半以上是 B。 第五题，人口贩运竟然是全球第二大的犯罪行为。各位弟兄姐妹，这样子看到这些的数据的时候，是不是让我们非常的惊恐？在圣经当中，诗篇50篇第六节这里说到，诸天地表明他的公义，因为上帝是施行审判的。这些公义如果没有更多的人来发现，没有更多人来注视，更多的人来注意的话，这些都会成为万恶之源。以赛亚书61章8节，还有耶利米书9章24节也这么说到，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上帝喜爱公平，所以我们也要做公平的事，我们要做正义的事情。在这样子的里面，我们看得到在耶利米书里面也提到，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恩慈爱公平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了这几节的经文当中，还有以赛亚书32章1节里面说，看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义掌权。好多的圣经告诉我们需要做这些公义的事情，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什么叫做人口贩运？什么是人口贩运？人口贩运就是以欺骗、逼迫，透过性行动和聘雇行为达成强制劳动、家庭奴隶、性剥削等剥削的性行为。我们今天看在讲到的分享当中，我们看到在台湾有许多的印尼的人民来到这边做服务，来这边工作，有的是来做劳工，有的来是做家庭的雇工，有的是做看护工。那这些人，他们常常会被受到雇主以他们扣押他们的证件，扣押他们的护照，使至他们没有一些行为的能力。那在劳工的部分，劳力的剥削又更严重了。我们知道在很多沿海的地方，比方宜兰就有很多的菲律宾的渔工，他们这些渔工的雇主呢，会将他们关在一个渔船上面，甚至有的是在一个密闭空间，是没有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房间这么大，却要住了20-30人，里面吃住、洗澡、煮饭，所有的生活都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如果这个是你的家，你的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些欺骗、强迫、虐待等等的行为，我们知道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当然会有不同，但是尺度在哪里？往往我们会讨论说，在台湾的人口贩运问题的时候，会引发出不同的立场和看法。当然，在全世界当中，有80%的女性是受害者，有70%是女性受害者遭受到性剥削，那另外有50%是儿童。在我们讲话的同时，每分钟就有2位儿童为性剥削目的的贩运。成长最快的国际犯罪，就是我们所说的到人口贩运的问题。当你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的时候，全世界的人有480个人遭受到贩运到不同的国家，影响的是什么？影响的是到每个国家、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家庭跟每一个社会。我们如何来做停止人口贩运的工作？停止人口贩运，这个是一个国际的组织，他们是成立在2006年，其中里面包括的目标有教育里面包含的推广人民对人口贩运的认知和了解，以及如何防范跟处理。如果今天没有跟大家分享人口贩运，有多少人不知道在台湾竟然还有人口贩运？ 人口贩运在台湾是比较少，在台湾比较常见的是劳力剥削跟性剥削。人口贩运目前呢，在我们的内政部跟我们的法务部里面所调查的，目前还没有人口贩运的事实在里面啊，但是有许多的人蛇集团会在他国将人贩运到台湾，但是台湾还目前还没有找到从台湾将人口贩运到其他的国家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要提倡要怎么样结合社区与专业人士的力量，打造一个难以进行人口贩运跟藏匿人口的一个环境。这样的环境停止人口贩运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一个事工，也是一个国际的运动，所以人民和社区里面要跟我们的国家的政府要一个很好的连结，但这个连结要怎么样去付出，再怎么样去将这些有心人绳之以法。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是的，它台湾目前正在发生，目前停止人口贩运已经拥有1000多个会员组织，这1000多个会员组织是遍布在全球50几个国家里面，那数有千人参与反人口贩运的活动。我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我被救世军派到菲律宾去参与一个反人口贩运的大会。你想想看，在台湾是最多菲律宾的劳工、印尼的劳工，甚至有越南以及泰国、柬埔寨跟中国的部分呢，人数是比较少。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提出行动，就能够带来改变。那我们的目标是要能够训练社区的人民提高警觉和认知，能够加入这一场保卫战，改变人口贩运目前在台湾的情况，减少当今人口贩运的人数行为。所以随着台湾救世军在打击人口贩运的影响力增加之后，在去年我们已经开始有成立3个国家，在菲律宾、印尼跟台湾，这个是救世军自己内部的一个组织所达成的一个国际的一个连结，这叫 Pathway Home。那为的目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台湾有许多的印尼跟菲律宾的劳工遭受到不平等的对待，那我们知道跟政府部门有一些联系的时候，如果这些受害者他们因故受到性剥削、劳力剥削，他们可以跟政府单位反映，那台湾的救世军会帮忙协助，因为许多的人来自印尼跟菲律宾，那当地在菲律宾跟印尼有我们救世军的机构，所以我们可以因为这样子的国际的组织的连结，我们可以成功的将这些人送到他们自己的母国，不要遭受到第二次的一个剥削或性剥削。那也因为这样子，人口贩运的事工要开发，那为了要符合国际公认的标准的区域性的一个宣导的一个课程呢，所以我们目前到许多的教会，到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或是社区团体需要这些人口贩运的宣导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到当地去做宣导跟教导。那台湾成为主要的一个人口贩运国的时候，其实人口贩运的记录其实我们无法得知，我们不是专业的人员，但如果真的要取得这些国际犯罪的一个统计数字，其实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一再的确定，登记有案的数量绝对远不及确实受害者的人数，我们无法呈现事实的真实性。但去年台湾由主管机关认定人口贩运的案件有319件，这光光是在去年而已。那包括了有56件是性贩运，有236件呢是劳力的贩运。那贩运人口，其实这些人都是来帮佣的，甚至有的是来做性服务工作者，还有一些工厂跟营造业。那台湾的雇主通常就是 也参与违法跟不公平的做法，常见的会有拒发工资或者不正常的加班。因为这样的事件一再一再的凸显，所以我们看到在台湾有许多的一个比较弱势或者是人口数比较少的原住民，我不是说原住民常遇到这件事，但是却原住民在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比例当中是非常的高，他们往往会被贩售到去帮佣，然后到做这些性工作者，这些记录是台湾常见的。过去有一个女生年仅6岁，她就被卖到家庭当奴工，年纪稍长的时候，这些童工就变成性剥削的对象，所以过去没有办法去加以强制，但是现在在有效的网络的提倡下，我们到1980年才通过法案认定这样的一个罪行。那在台湾也因此打开了人口贩运的一个进行的一个活动。那各地各个国家，全世界有很多人口贩运的案件，法律通过之后，但是这些的数目就会减少。但如今台湾的人民正遭受到禁止人口贩运法的法律的保护，所以这样的事情才会让我们看到这事工的严重性。那台湾人对打击人口贩运有哪一些的回应呢？台湾人对这些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我们大多来自越南、印尼跟中国和菲律宾，少数呢则来自孟加拉、泰国、柬埔寨跟印度。那招聘的机构和仲介的雇用的这些人呢，男生大多在来台湾是做的是制造业，那制造业里面又有渔业啦，从事比较低技术性的劳动，那女性就从帮佣、照顾小孩、老人，那有的是成为性奴隶。有些妇女呢会经由假结婚来到台湾，以外籍新娘的身份遭受贩运来到了台湾。那台湾据了解，外籍劳工在他们的家乡就要支付7700美元的招募费用，就是他们要在自己的母国已经要付7700美元你才能够来到台湾工作。但是来到工作不久，他们还没赚钱就已经先负债，所以欠了雇主非常多的负债比。那当然来到了台湾，台湾的雇主或者是这些仲介又要二度剥削他们，所以这些劳工他们短则可能几个月甚至一年，长则可能可以留在台湾2年甚至延长更久。但是这样子强迫第二次的仲介费用，造成他们这些外劳所谓的债务。尽管这样的情况不是很严重，但是在台湾人口贩运是一个来源国，也是一个过站国。受害者从被卖淫、从事性工作，最常见的招募的方式就是从我们报纸上面的夹报当中可以看得到。其实夹报里面有很多都是陷阱，以至于让这些人呢落入这无底的深渊。那提供他们到日本、澳洲、英国、美国学习语言的机会，但是到了当地之后才发现不尽然，到那边要成为一个性剥削、劳力剥削的一个受害者。打击人口贩运需要做到以下的4点，这也是我们的政府单位所提倡的：起诉、保护、防治跟合作。这些的机制呢，台湾对于人口贩运有很强的一个系统跟结构，这是政府单位所做的。所以人口贩运将这些起诉的、被判刑的这些加害者，他们受到很大的一个框住他们，以至于受害者不会受到他们的很多的强力的辖制。但在社区相关的人员的宣导里面， 我们做的还不是这么的彻底。我们要在教育、在社区、在家庭、在学校、在我们的国家里面，要投入更多的心力。所以我们目前正积极的在人口贩运的问题上面，当然我们在短时间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在台湾已经有些许的进步，那在国际间呢，我们台湾也受到了表扬，认同我们这样的努力。因此在美国国务院在人口贩运报告当中，将台湾列为第一级。第一级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做得好。但是我们看看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数量来说，这个好是真的好吗？这些的评比，我们看到这些有许多的劳动基准法啦，强迫这些劳工来这些工作，那以至于有许多的看护工，他们成为一个牺牲者。所以我们打击犯罪里面，我们要再次的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宣导，我们要起诉，要保护，要防治，要合作。但是这些防治这些工作应该怎么做呢？过去在一年当中，有许多的单位跟政府的部门，以及学术界跟执法的机构，在联系合作之后，台湾的救世军指出了有一个支援性的遣返，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Pathway Home。 这个支援性的遣返，就是当他们要回到他们的母国的时候，我们救世军可以借由我们当地的我们的部门，能协助他们回到自己母国之后的后续的追踪。那我们在当地就会有社工，就跟我们的教会的团体会做跟进。因为有一些这些遣返回国的女性或者是男性，他们回到当地的国家，其实还有很多的债务需要归还，所以我们会在他们还没返回母国之前，在台湾会帮他们做二度的就业训练，让他们有手艺，让他们能够有生存的方法，让他们有独立自主回到母国生存的方式。虽然这支援性的遣返有助于第二次解决人口贩运的问题，但是受害者建构了一个安全、自主、有希望的未来。但我希望在台湾，在这方面，希望这个做法能够普遍、普及，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许多大部分的这些个案呢，在台湾政府做完证之后，就会被我们劳委会遣返回国，或是入出境移民署，让他们回到自己的母国。所以很多的社工人员或者是机构没有办法得知他们这些人回到了哪里，在他们回去母国之前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甚至有那些加班的工时、超时的部分，雇主还没归还之前，这些人都已经回到自己的母国，但他们这些钱怎么追讨？即便我们能做的这些社工人员或者是执法人员帮他们追讨到了，但这些钱要拿到哪里？因为我们找不到人。所以我们要做很好的一个人民的鞭策，能够了解。所以也希望这 Pathway Home 能够协助到这样子的一个施工，因为我们有跟进才能够了解他们住在哪里，我们能够提供怎么样的需要。那目前只有在菲律宾跟印尼跟台湾有三方的合作，在未来我们希望能够越南、泰国、中国甚至柬埔寨各个地方有救世军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帮忙做这后续的跟进的工作。人口贩运发生在台湾的地区，仍然有正当的工作机会，但是这些受害者呢，通常都希望能够再回到原工作岗位，或者是转换工作的机会，希望不要再次成为这些人口贩运受害者之一。我记得在我们家也过去也请过印尼的雇工，就是看护工。那这个看护工在这里照顾长者、老年人，做得非常好。但迫于他在台湾的时间很近了， 所以他又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他没有办法再延长，因为他没有办法自由转换雇主。他们不能自己自由转换雇主，说我今天在 A， 那我做得不好，我觉得我雇主非常的差，我要换到 B， 他们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他必须再回国。那回国等到我们要再请的时候，弟兄姐妹会请到同一个人吗？几率不高，也许不可能。所以下一个再来的时候，你又要开始适应这些雇工的生活习性，然后重新教导语言方面等等的问题。所以希望我们自己呢，能够在打击犯罪那这些人口贩运的问题里面，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去协助到他们。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手上所拿的这个单张。我希望我这个单张我有多带，如果你想要拿的话，可以多带一些分发给你的邻居朋友，或者是家庭有一些需要的人民。我们知道在这个人口贩运的这个 DM 里面的封面，这是一个停止人口贩运，我们也有英文版跟中文版，所以外国人士你们也可以提供这样子的单张给他们。如果未来有需要，也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总部，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子一个资讯给大家。这个人口贩运，我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美国的一个伊莎贝尔，还记得吗？这个伊莎贝尔这个女性，她其实是台湾人，她的妈妈是东部的原住民，还记得吗？还记得这个事件哦？这个事件呢，造成非常大的轰动，因为又关我们台湾，因为她从台湾离开到美国，她有点像类人口贩运的例子。那她到那边，当时她想要回到台湾。但是美国跟他原本的雇主这边有一些 argue， 所以没有办法顺利的来到台湾。当时在美国的救世军就帮忙协助，让他能够回来台湾寻亲寻根。所以他来到台湾之后，再跟我们来做接触的，我们就帮忙他后续的一个事工的分享跟跟进。那这个里面有一些故事呢，是写他的故事，但因为我们要保护被害人，那有一些小分的故事不是他，但是其他的类似是在这个里面。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单张打开之后，你会想说，哎，奇怪，有的字怎么是颠倒的，怎么翻都不对。所以你在打开的时候呢，你可以你打开之后会有一面，你就先看一面，它每一面的设计呢，就是四格一起看。好，信剥削指的是什么？它会告诉你，雇用以下的人员，就是娱乐性工作，提供性服务。信剥削的这些受害人呢，有儿童啊，受到严密的看管者，疑似生活在痛苦，身体受到虐待，身上有多处未处理的伤口。还有哪一些是性剥削？下面以下的，你只要观看这些的状况，如果多达许多的符合上面所说的，其实我们就可以用我们敏锐度来观察这个到底是不是性剥削的受害者。那另外一个强迫劳动指的是什么？比如说在工厂工地啦，甚至劳工。那以下呢，就有它比较我们常会看到的，大多是人男性。那工地设备不足，少与社区周遭互动，每天的工时超过16小时，没有休假日，宿舍过于拥挤，每天如果不是返回宿舍，就是导致失业，护照不能自行保管，还有资方跟移民规定过于严苛。这个我们常常可以看得到，但是有多少人去关心到他们？因为好像举发的时候，你要市政，要物证，要人证，那这三个如果要在同一个时间能够去获取取得的话，其实非常不容易。所以有很多明察暗访的，我们的刑警啦、警察，甚至我们的社会工作人员，就会在 比较他们常进出的地方去了解去关心他们。再来下面有一个受虐家庭帮佣指的是哪一些？有一些帮佣我过去在香港两年的时间，有一些帮佣真的是很辛苦，他们没有休假日，除了照顾老人之外还要照顾小孩，还要三餐，那当然他是跟雇主一同住，那每天的工时其实做看护工最难去衡量他的工时到底是多长，因为从早上起床到他晚上睡觉他都在雇主的家，所以你要说他八个小时也好，十六个小时也好，或者是二十四小时都可以，所以在家庭雇工里面是最难去衡量劳力剥削的一部分。所以劳力剥削家庭帮佣他比较多的就是会限制他的进出啦，他拒绝他跟他的同乡的朋友会有联络联谊，假日甚至也没有办法休息，那三餐然后居住的空间，甚至他的跟雇主或者是资方也有很多的冲突。那外受虐的外籍新娘指的是什么？目前好像还是会常常看到假结婚正卖淫，或者是假结婚来台做其他等等的勾当。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男性透过假结婚购买外籍女性，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的邻居当中有一个突然来了一个外籍的女性跟他们过从甚密表面上感觉好像是跨国的婚姻，但实际上他们做了哪一些的买卖我们就不知道。那外籍的新娘呢，他们的进出呢非常的少，也没有其他的外来的访客或者是朋友来探访，除了夫家的亲戚之外，那外籍新娘也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财物。外籍新娘被常常看到生活好像很痛苦，疑似遭受到肢体虐待或者是伤害，这些等等都可以让我们去关顾到我们的社区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士的存在，是不是有性剥削、有劳力剥削、家庭雇工的剥削，以及外籍新娘的这些虐待。另外翻到后面也是另外四格里面就会告诉你什么是人口贩运，那这是我们刚刚所提过的性剥削啊、劳动剥削啊、受虐的雇主的家庭当中。好，另外他可能就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这个他有可能是女生的他、男生的他，这些单独入境的女性移民疑似比较焦虑，我们知道他们被带到他国的时候他们会产生心理上会有比较焦虑的状况无所适从看起来好像对这个环境非常的陌生，你可以从眼神里面去看到他们。好，女性的移民这些他们会在机场当中会将自己的身份证啊或者是他们的护照啊交给陌生人保管，但不是那种飞机要跟团来了台湾，然后但是就算跟团我想这个导游也不会去收我们的护照，那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敏锐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多发现这一些人的案件。还有刚入境的女性移民看似好像被强迫交回程的机票，也许他们来他们就买了来回机票，但是他们所有的证件所有的物件有的甚至到财物都被扣押，他们没有办法自由的进出，所以这个单张 DM 是一个很随身携带我想不会占用你们包包或者是太多的空间，甚至皮夹你都可以放，你如果觉得需要通报有什么要告知的，这边有一个协助受害者的一个外籍人士通报的专线，就是1955打1955就可以。那咨询跟相关的部分呢，它是24小时的部分，这是都是政府单位的电话的上面可以看得到。那另外如果你想要跟我们救世军协助或者是支援的部分，我们有一个人口贩运的专线，你可以打到2738-1171，我想我们会有专业的人来为你们服务，那为你们提供更多的资讯。 那原本这场的人口贩运呢，不是安排我来讲，是一个外国的军官，外国的牧师。那他是在我们台湾帮忙协助社会工作跟正义的事工的发展。那也因为刚好来分享的这段时间，他到美国到纽约，还有又要到巴西去参加一个人口贩运的大会，那为的是要了解更多国际间人口贩运的议题，怎么样能够带到这些消息带回到台湾，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知道。那希望今天的人口的贩运的这些概况当中很好的一个分享，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更清楚更了解。所以人口贩运他从起诉、保护、防止到合作，就是军从1870年开始，几乎每个所在的国家，我们都非常积极的在人口贩运这样的一个议题当中，除了参与拯救、支援跟遣送这些受害者回国之外，我们并希望我们能够挺身而出，成为一个代言人。这代言人不单单只是我而已，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也是个代言人。利用这样好好的一个资讯，如果你还真的不懂，我们可以上到我们政府的网站去了解什么叫做人口贩运，人口贩运在台湾做了哪一些的服务。那也希望这样子的教育能够提高我们国民、国人、社区对这样的议题的一个注意力。那近年来我们挺身而出，并与台湾长久在人口贩运的机构里面互相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一起来打击这样快速成长的一个罪恶，帮助这些受害人能够找回他们的尊严跟基本的人权。所以尽管有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合作的伙伴致力于这些打击人口贩运的一个议题，但我认为这件事情好像只有基督徒能够办得到吗？不是，我们希望能够从基督徒开始出发，我们不断的在祷告，我们不断的在行出真理来。我们都常说了，我们听到之外，我们还要行出这条道。唯有上帝的子民才能够不间断的祷告，然后对上帝的那种全然的信靠，也是属于我们上帝子民的一个任务。所以我们跟你分享一个耶稣说过的一个故事，在路加福音18:1-8里面，他说了耶稣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要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冤。这里面有很多的类似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得到怎么样来协助他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不间断的为公义遍传，也为全地恳切的来祷告，这是上帝子民应该要的任务。耶稣不是说吗，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我们得知我们在教会当中是一个有影响力来解决台湾人口贩运的问题之后，上帝对你说了什么？我们有机会祷告，我们以人口贩运来代表身份，向全台湾的人民、不同的社群来分享这样的信息，并发放这样子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 DM 灵活卡，其中包含在教会各个机构、个人，甚至不同的单位。也许上帝可以使用你在财务方面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 Pathway Home 能够让这些受害者能够回到他们母国的返家之路的计划。所以如果上帝如果催促你今天要采取行动，你可以跟我联络，或者是你可以真的好好的将这样我们所提出的一个疑虑，人口贩运、性剥削等等的一个问题，你都可以去观察到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我想我很乐意跟你分享怎么样可行的方法，或者是我想在座当中也有一些专业的人士你们可能会涉及到这些社会工作的一个部分，所以能够有机会跟你们一同同工是一件美好的事。那我们也一起为这些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深渊， 开口按公义判断，为贫困和穷乏的辩屈。这是圣经上面所说的。那 我不晓得在座当中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同工，想要多了解，我尽我可能我的了解能够回答你们。那希望今天的这样子这个分享，这样的工作坊能够带来给你们不同的一个刺激跟思考的方式。那也希望在座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成为神的子民，那我们有份在神的禾场当中为主做工，我们继续为这样子人口贩运的事情为台湾努力，为我们教会努力，为我们社区努力，也为我们家庭来努力。感谢大家，谢谢。另外我这边是有几个图片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是国际间的照片。好，这是在非洲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些小孩子才几岁而已，他们拿着他们的枪就要上战场，他们其实非常的不愿意，因为他们其实应该是就学的年纪，应该要去读书，要去学习，但是他们却沦为这些枪支的代言人。那另外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人民，他们因为劳力的剥削，我们提供了给他们工作的机会，让他们在这边有很好的一个学习。这里是巴西，我们可以看到巴西这边他们有很多的矿产，那这些劳力付出的人其实很辛苦，他们每天的工作非常的繁忙。那这个是一个孩子，他遭受到他们的父母要被将他卖到其他的工作职场，让他去出去工作去赚钱，然后来养活自己。那这是在中国的部分，中国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性工作者，然后厨妓，那他们来到了台湾，甚至到了其他的国家，他们也不想要做这样的工作，但是却被这些人蛇集团贩卖到不同的国家。那他们希望更多人能够为他们发声。那这也是在中国的部分，他们有很多采矿啦、工作这些非常非常的辛苦。我可以看到他们跟正常的人民工作的环境非常的不一样，他们要吸入非常多的这些尘啊，影响他们的肺部，也影响他们健康。啊，这里就是在国外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也是一些性工作者，他们就真的是大辣辣的就在街头，就在这边招引许多的人，然后他们从事性工作、性剥削的工作。好，这个是也是小孩子，他们就要顶着烈日要去端水，然后去做许多的苦工。你可以看到这个孩子他的眼神透露出许多的无助，许多的需要人家更多的帮忙。啊，这里是在印度，你看到这些人离开了家，找不到人，那这些人到底到了哪里去了？他到底，我们这社会，我们还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这些孩子，他们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离开了自己的家庭，甚至有的他们的父母到哪里他们都不晓得，他们被卖到哪里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社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不断的产生，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去重视到这些孩子才几岁而已，他们要去搬这些砖头去排，一天才赚了几块钱，那能够去喂养他这么小的孩子？我想想看，我们在座也有一个才小一的小朋友，如果这个小一的小孩子让他去搬这些石头，然后去养家活口，我们身为父母跟身为我们这些成年人的，我们心里作何感想？怎么样能够去帮助到他们？ 他们应该原本是要正常生活，要去读书的。这些可爱的孩子，他需要更多人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那我也知道，在我们的信友堂里面，我们教会正是差遣年，我们看到我们的事工不断的一个在扩展。许多的宣教士到国外去做这些海外的事工的时候，他将这些讯息带回来到台湾，让我们的眼目能够看到他们在那边手所做的服事，是为了要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界，更是要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能力许可当中来协助他们。我们不单单为他们付出时间、付出金钱、付出劳力，我们更要喂养他们那些失丧的灵魂。这都是巴基斯坦，这些都是同工所做的一些工作。这是在西班牙。西班牙我们知道现在他们的政府面临到非常大的危机，三不五时就有人民要罢工，不想要工作。那我自己有一个西班牙的朋友，他是在学校单位上班，但是他们也是常常说政府单位社会里面很难去看到他们需求，所以即将他们这些小孩子呢，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呢，就剥夺了他们原本应该享有的权利跟义务。这是在台湾的一个印尼的姐妹，她照顾我们台湾的一个长者，那她非常的喜欢台湾，她也因为喜欢台湾照顾我们这里的人，那跟这户家庭呢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的系统。就像刚刚我们弟兄所讲到的时候，弟兄所分享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影响生命，让他从他原本笃信的宗教改回到基督教，要进入到这个那么多的一个爱的大的家庭。这也是我们在台湾工作的这些劳工朋友们，然后为了做这些家事，他在台湾工作赚钱，但是他们却能够在台湾省吃俭用，将这些所赚的钱寄回到他们的国家。他们很多都是在母国呢，有双亲都年迈，然后也有小孩，有弟兄姐妹需要喂养，但是在这边所取得的工资又比他的原生国还要高，所以他们乐意在台湾成为台湾的一份子。那我们是不是也乐意能够接纳他们成为我们台湾人民的一份子？这些渔工、这些劳工、这些雇工，他们来一样跟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享有平等的人权。那我们也不要吝啬对他们伸出援手，因为如果我们不为他们发声，还有谁能够为他们发声？他们没有办法阅读我们的书籍，没有办法阅读我们的法律咨询方面的一些等等的问题，那是不是有一些专业的人能够为他们来分析或者是跟他们讲解我们台湾法律的法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来看这些法律法条，明明字都认识，但是这些的文字背后的玩文字游戏跟意义是什么，我们都很难辩解了。所以如果真的有人能够为他们发声，为他们来为公益来出发的话，那对他们是相对的好，而且我想这是一个互利的一个社会。那这个外籍劳工在今年成立了第一个他们的工会，在宜兰。那这宜兰呢，有80多位的渔工，80多位的渔工。那有一个李小姐，她是专门为他们来支持跟跑这样子一个权利的一个姐妹。那她在今年当中就成立了第一个外籍劳工的工会，那她是渔工工会，那目前有80多个会员。这都是在台湾这些工作的一些妇女们。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些大厂，这很多都是聘用外籍的劳工，那比例其实也很高。那我们的台工跟劳工的相互当中的合作，那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双衡的一个社会？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里面， 多多的让大家能够明白人口贩运对我们台湾的社会及我们人民怎么样去反映这样的一个事情。愿神祝福大家，谢谢今天的大家聆听以及分享，谢谢。